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，路加福音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。杨是木字边一个容易的易，天是天地的天，成是成功的成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的《仁者无惧·路加福音》。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8讲。我们在这本书的第15课，我们在上一次看到主题是富有是对是错，《路加福音》的16章。我们看到第一点，善用财富，16章的1到13节，我们从这个当中来学习到这个管家是愚蠢的管家，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聪明的管家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误用钱财，16章的14节到31节，这个当中有财主和拉撒路的对比，有三个方面的对比。第一个是再生之时的对比，是19节到21节，还有离世之后的对比，第22节，在永恒里的对比，23节到31节。今天我们接着看在永恒里的对比，路加福音16章23节到31节。财主又为他的五个弟兄祈求，路加福音16章27节到31节。他没有说我很高兴弟兄也要到这里来，让我们同享美好时光。你偶尔会听到迷失的人说，哦，我不介意入地狱，那里朋友多着呢。然而地狱里没有友谊或同伴，那是痛苦孤独之地，而非永恒的除夕派对，让罪人享受像在地上一样。第28节暗示拉撒路曾向财主做见证，很可能也曾向财主的弟兄做见证，他们却没有认真听。但现在拉撒路的见证就十分重要了。财主的弟兄们知道拉撒路已死，他若显现，他们就会害怕的听他的见证了。阴间的人虽然关心迷失的人，却无能为力。亚伯拉罕解释道，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那五个人不会最终和他们的弟兄有同样的结局，那就是他们必须听从神的道，并用信心回应。摩西和先知教导罪人怎样悔改得救，犹太人每个安息日都能在会堂里听到别人读他们的话语。虽然神迹能使讲道更有力，却不能使人悔罪回转。从神迹而来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，约翰福音2章23节到25节。另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，却有人想杀他，约翰福音11章43到47节，12章10节。有人说没有神迹奇事就不能有效的传福音，这些人 必须仔细思考这段经文，以及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。财主在世时，神用各种方式向他说话，神使他得享富足，他却不知悔改。罗马书二章四到五节。拉撒路曾向他做见证，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圣经也向他做见证，但他的心仍是不信。拉撒路比他早死，这一点对那个财主来说就已是有力的见证，提醒他有一天他也会离世。然而即使有人死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，也融化不了他的心。财主纵然在阴间受苦，还是没有改变，仍然自我中心。他祷告了，但那是为了自己的安舒和他家人的安危，他完全不关心其他迷失的罪人，唯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五个弟兄。他与神争辩，而不是顺从神的旨意，这表明对罪人的惩罚不是补救性的，他们是改变不了的。阴间和地狱不是为病人所设的医院，而是被判罪的人的监狱。路加医生没有告诉我们贪心的法利赛人对这个故事有何反应，他们肯定认识摩西和先知，这就意味他们有更重的责任，他们定的罪也更重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，他们必须提醒自己，财主被定罪，不是因为他富有，拉撒路得救，也不是因为他贫穷。亚伯拉罕十分富有，却务须在阴间受苦。财主被定罪，是因为他信靠钱财，不信靠主。路易斯写道，通往地狱最安全可靠的道路是一条平坦大道，斜坡平缓，脚下泥土软软的，没有急弯，没有里程碑，也没有路标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主耶稣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第一题，何谓在地上过分积蓄钱财？参考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是具体说明何为在地上过分积蓄钱财。参考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是具体说明。第二题，我们怎样才能在天上积蓄更多的财宝？是具体说明，我们怎样才能在天上积蓄更多的财宝？是具体说明。第三题，读过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教训，圣灵催逼你对你的投资策略做出什么修改？读过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教训，圣灵催逼你对你的投资策略做出什么修改？下面我们进入到第十六课，真正重要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继续教导门徒，预备门徒迎接他的受苦受死。主快要离开他们了，所以也要预备他们在他离世以后代表 他来服侍人，这是门徒一生中重要的时刻。在这章圣经里，路加记载了主给门徒的教训，关乎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基本要素：饶恕一到六节，忠心七到十节，感恩十一到十九节，以及预备主再来二十到三十七节。我再念一遍：饶恕一到六节，忠心七到十节，感恩十一到十九节，以及预备主再来二十到三十七节。第一，饶恕，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六节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解他，他若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主耶稣警告了那些犯贪财之罪的法利赛人，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一节，就转过来告诫门徒，要防备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可能会犯的罪，因为绊倒人是令人遗憾的事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活在罪恶世界的罪人，但我们一定要谨慎，不要令人跌倒，因为得罪信徒或是信徒犯罪都是严重的事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二章十节。主在第二节提到的小子，不单是指儿童，也是指初信，在学习跟随主的信徒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六节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十节是从十五章一节开始的一大段落的一部分，所以小子应该包括已相信耶稣基督的税吏和罪人。法利赛人批评主耶稣，也可能使这些初信者跌倒，这种罪非常严重，犯这种罪的人被活活投在海里，再也没人见得到他，也比蓄意使人跌倒犯罪好得多。然而假设你不是犯罪的那个人，而是别的信徒得罪了你，你该怎么做呢？主在三到四节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只是我们该做什么。首先，我们要互相关心，遵从主的告诫，你们要谨慎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以爱心互相守望，尽我们所能使他人不去犯罪。若某个弟兄或姐妹真的得罪了我们，我们就要在私下里与爱心去责备他。我们或许会感到受伤害，心怀怨恨，然后就把我们的遭遇告诉他人，但这是错误的做法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是解决人际纠纷的第一步。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令冒犯我们的人尴尬或伤害他们，而是要鼓励他们悔改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他们若真的悔改，我们就要饶恕他们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。事实上，我们必须习惯于饶恕人， 因为别人可能一天七次，甚至77次得罪我们。马太福音18章21节起，没有人会在一天内犯那么多罪，但主耶稣是要用夸张手法来强调，不要点数别人的过犯，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哥林多前书13章4-6节，我们要常常预备好饶恕人，或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他们饶恕。我们可能希望门徒会以祈祷回应，求你加添我们的爱心。爱心当然是饶恕人的关键，但信心更为重要。我们必须有活泼的信心，才能遵从主的教诲，饶恕他人。我们顺服的饶恕人，就表明我们信靠神会为着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，关心一切结果，解释可能出现的误会，并妥善处理一切事情。成熟的基督徒都明白，饶恕不是随口说句话，像孩童一样在争吵时轻浮地向人说对不起。真正的饶恕往往包含痛苦，受伤的人要付出努力来疗伤。爱给我们饶恕的动机，但信心使我们有饶恕的行动，这样神才能使用我们的行动赐福给属他的人。主又提及芥菜种，这意象关乎生命和成长。芥菜种很小，但它有生命力，因此能成长结果。马可福音4章30-32节，我们的信心若有生命力，雅各书2章14-26节，就会成长，使我们能照神吩咐的去行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诗篇37篇5节，饶恕人是信心和爱心的考验。人性就是人性，总是会绊倒人，很容易就会变成犯罪的机会。信徒要养成习惯，诚实有爱心地面对这些过犯。别人若悔改，就要饶恕他们。圣公会牧师及诗人郝伯特写道，不能饶恕人，就等于拆毁自己要通过的一座桥。二，忠心。路加福音17章7-10节，忠心。路加福音17章7-10节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素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在希腊文原文中，六七节之间用了但是这个连接词，表明主耶稣要给另一番教训，来平衡前面的教导。十二使徒有过分沉迷于植树，因而忽略了每天的责任的危机。信心若没有产生忠心，就不能成就神的功。有信心完成难事和不可能的事都是好的，但是就连主交托的日常事务也能以信心完成，却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有特权也有责任，两者必须平衡。 故事里的仆人明显是个万事通，同时负责耕种、牧养和做菜。收入不多的人至少会雇佣一个仆人，这是很平常的。但主所描述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，主人竟服侍仆人。事实上，主仿佛用了下列片语来开始这个故事，你们能否想象？听众的反应应该是不，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。主已讨论过他与仆人的关系，他应许过仆人若忠心，他就亲自伺候他们，路加福音12章35到38节。他虽是众人的主人，却在他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路加福音22章27节。这故事强调要忠心的履行职责，不管主人要求的是什么。主在此从小事论到大事，主人不奖赏仆人，仆人还是会忠心的听命于主人。基督既已应许给忠仆大奖赏，门徒岂不更应顺从慈爱的主人吗？忠仆不应期待得着特别的奖赏，他只是按吩咐办事而已。译成无用的这个词汇意思是没有需要，即别人没有欠我们。那仆人实在是有用的，他打理主人的田地、羊群和饮食。他说这话意思是主人没有额外欠我任何东西。主耶稣赏赐仆人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该因着顺从他、服从他而得着什么。我们身为主的仆人必须警醒，以免侍奉态度出现偏差。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，因为那是本分，所以像奴隶般尽力完成，或为求得奖赏而努力做工。21世纪美籍基督徒工业家勒图尔诺经常说，你若是为得报赏而付出，就不会有报偿。这原则也可以应用在侍奉上。这两个极端在那个大儿子的态度里可以看到，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。他极端顺服，总是盼望父亲让他和朋友一起开一个派对。那么什么是基督徒侍奉的正确态度呢？就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以弗所书6章6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约翰福音14章15节。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说，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约翰一书5章3节。侍奉主是一种喜悦，而不仅仅是一种职责，而且我们顺服他是因为我们爱他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诗篇40篇8节。三，感恩，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。感恩，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。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途中，在10到11节之间发生了约翰福音11章记载的事件。在撒玛利亚和犹太的边境，主同时治好了10个麻风病人。这神迹涉及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使得他更加意义深长，路加福音10章30到37节。主用这个事情教导我们要感谢神。故事的开始 有十个不洁净的人，路加福音17章11到13节，全都是麻风病人。参考路加福音5章12到15节的解释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通常不会同往，但不幸的人喜欢同行，他们都是被排斥的人。试想，你若活得像行尸走肉，生死又有何分别呢？然而他们是有希望的，因为有主在那里。他们大声求连续，译成夫子的那个词汇彼得也用过，意思是最高指挥官。他们知道主掌管疾病和死亡，深信他能帮助他们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
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，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《仁者无惧》《路加福音》一本。
第一题，我要对自己的反应负责，这句格言是什么意思？这话跟主在路加福音17章1到5节的教导有何关系？我要对自己的反应负责，这句格言是什么意思？这话跟主在路加福音17章1到5节的教导有何关系？第二题，别人若得罪我们，我们一般会有什么反应？主希望我们怎么做？别人若得罪我们，我们一般会有什么反应？主希望我们怎样做？第三题，基督徒有何被饶恕的经历，使他们也能饶恕人？参考以弗所书4章32节。基督徒有何被饶恕的经历，使他们也能饶恕人？参考以弗所书4章32节。第四题，我们要饶恕人，必须先有信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饶恕人，必须先有信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下回再见。
神有盼望的神，你是我